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其实我今天的心情跟我们当初录第一集的心情其实蛮像，我都是一早起来悠悠的整理行李，吃个早餐，缓缓的开车上来，就会觉得哇，这两年来我的心情转变太不一样了吧。
哎呦，开头就直接爆雷，
没错，
今天这集BBFFNF 我们两岁啦。
干，又两岁，好白痴哦。不是，都30几岁了还在那边说我今天两岁了。
我刚才在脑海里想到，我也没想到这样出来会这么低能。今天是2023年的8月24号下午的4:12，我是在最近写了奇异婚礼致辞的16。
到底为什么要写奇异的婚礼啊？
先往下，
我是今天非常有感触的刁凯。
好的，
来，
是谁先开始？
这好像是你先会比较好的样子。
好的，我们前阵子一起过完了一个非常快乐的暑假。
没错，
在那过程中，就是我一再的感受到生活中有奇异这个人的存在真好。
真的，
我已经忘记契机是什么了，好像是在看影集的时候，或者是我又看了什么网络影片，我被那个强大的温暖包围。然后那个时候就晚上，我喝一点小酒。其实我有讲过嘛，你们今天要是每个人都面临到一些人生大事的时候，你们一定要给我一点时间上台说说话。在那个当下，每个人都露出厌恶的表情之后，奇异说：“我一定让你上台。”
哇哦！
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不管怎么样，先写这个不会错吧？
你有没有觉得他也是很困扰啊？他就只想让你比较好过，所以先这样子讲。
我不管，我认了，我认了。到时候要是怎样，三怪讲的比我多话。
三怪不会讲话。
OK，
你有打算念出来吗？
不然你先把我引言出场，你是主持人。
好，今天是我们的好朋友奇异的大喜之日，在这个充满幸福的会场上，我们邀请奇异最好的伙伴16来为奇异的结婚典礼献上一场美妙的祝福。
掌声雷动，在场的5万嘉宾都
哇，16好，
奇异好，奇异的新娘子好，在场的50000人大家好，
好，
我不想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我就简短的说下我对奇异的感受。奇异是我看过最善良的人，我曾经以为无私的人很残忍。 他们给予压力，作为镜子量化我们的罪恶。但认识奇异后，我发现善良的对面不是邪恶，因为这些黑暗的力量并不能与善良对抗，在善良面前，这些恶一无是处。你无需担心在我面前该说什么，该回报什么，因为最终你只会被奇异温暖的气体包容，然后暖乎乎的。我听过奇异说过最恶毒的话，是在他工作一整天后，我们试图把他的手脚铐住，奇异只要反击，他会把我们的小鸡鸡剪掉，把我们的睾丸扭断。这就是我认识的奇异。
太坏了不是结尾都在这里好吗
啊，我就还没写完呢、欸、啊，我想说这可以写好几年呢 可是刚才划开最近的一个备忘录是这个
你也是蛮会找事做的嗯，好
，OK，
好好，这就是我们所有要给奇异的祝福哈。那嗯，虽然结尾是
未完待续，
对，未完待续啊，未完待续啊。虽然结尾是断在要把我们的睾丸跟鸡鸡扭断，嗯，
会有
切掉，
一定会有甜蜜的反转，
对对对，一定会有反转了、啊，但反转还没想到而已，
还没想到。
OK， 好好好，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嗯，好啦，换我啦，
行。
嗯，为什么我今天会有感触哈？就是因为今天8月24号。不只是我们的好两位好朋友的生日，
是
钟琳跟佩举，
嘿、hey、
啊，也是我们 BBFFNF 哈做了两年的纪念，
不说两岁，
不说两岁，长两岁真的太白痴了，两周年啦，
嗯，
那今天在开车上来的路上哈，就一直在想说，哇干，这两年也发生太多事了吧，在这边我们也很久没有祝福大家生日快乐。
好，
那我们就先祝福钟琳跟佩举，
钟琳跟佩举，我们的两位好朋友，
对，
最棒的音乐人，
嗯，
跟我们心目中最棒在台中卖河粉的
佩举哈，生日基本上我自己是过一个月的。这集播出之后，大家听完可以去佩举的店排队去吃河粉，
祝他生日快乐。
对，吃完河粉之后祝他生日快乐，我想这会是一个很棒的祝福。
是，
如果是我啦，就是看到有人特地来排队祝我生日快乐，我会觉得是一件很感动的事情就祝我生日快乐还要给我钱就是一个祝福啦，一个新的线下活动啦。这样子回想哦，我们之前的线下活动其实也非常的糟糕，
非常糟糕。
我们之前，你还记得我们之前是叫大家去拿橡皮筋射古玩亭吗？
不是，我是你
光这件事情，这两年来我们要求大家做的事情就改变了。
我跟你讲，就是在你做了 这些事情之后，你也会有学习跟成长的地方嘛。
是是，
像是我发现你在宣告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都要给它有效期限，
嗯，
就不然到现在还有人对你滑右，你也很尴尬。
对，
就是那太久了，
对，
太久了，
对，这件事哦，干，
所以祝生日快乐就是一个月的事情，
一个月的事情，
嗯，
啊，右滑的话
过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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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话就是 hello 就好了，好不好？嗨
嗨，
请问你是这样就好了，
嗯，
不要在那边右滑，哦，右滑好尴尬，
干嘛的？那个时候到底在想什么啊？
啊，就好玩啊，
还觉得自己是天才，
一开始确实是吧？
哦，要想整套的啦。
对啦，
嗯，
对啦。哦，讲到在路上遇到我们的听众，
嗯，
或者是有在看我们影片的朋友们，
嗯，
其实这两年来面对他们的想法也改变很多，欸，
哦，就是应对跟对他们态度。
对，我觉得我现在有一点坏，
坏，
就是我会有点不想理他们。我就很不应该啊，可是又会觉得我知道你很紧张，可是啊，我要怎样？
嗯，
我要让你不紧张吗？还是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都试过了，
对，
我们也试图过很热情的缓解他们的紧张，
对，
我们也试图过就是满足他们所有的要求，
对，
可是发现其实到最后人跟人之间就是大家自己舒服就好，
对，
今天你要上前也是你的决定嘛，
嗯，
我没有说哎，欸，你认出我的，
嗯，
都对到眼了，
嗯，
你不过来打个招呼什么意思？
对，
从来我们也没有这样想过，
嗯，
那你今天自己上前了，
嗯，
你要知道后果，
我们都是人，嗯，我们都会有感受，
嗯，
在旁边稀稀疏疏要不要过来这件事情，嗯，我们自己也会感受到，
嗯，
但我们这时候也会觉得，那我们要过去跟你就是嗨，
绝对不会是这种情
况，
或者你们奇异叔叔是讨厌我们的奇异叔叔，
对，所以我们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嗯，
就直接来吧，
就直接来，
对，不要，
应该说你想来就来，嗯，
对对对对对，
那 就你要稀稀疏疏，我也不反对。
对对对对对，稀稀疏疏的太明显，就是太久，会觉得哎呦，你要来就赶快来啦。
那我说，就是那什么不要，什么不要。我上次去看发条橘子结束之后，有一个女生走过来跟我打招呼，我在抽烟的时候，她说她最近写了一个剧本，问我想法。这种不要，这种不要。
对，不要。
在那个当下，其实我也是，我一定给不了什么好意见的、
啊。对对对对对，不对的时间啊，你可以闲聊。我觉得闲聊是艺术啦，我们之前也有很热情的看到有人来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喝醉的人来讲话，干讲有个酒，就是会觉得够了，够了，你可以走了，好不好？但是他就是在。啊，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闲聊是艺术啦，
对啊，闲聊是艺术啦。
我觉得结论就是，你们想做什么就做。可是我们是人类，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感受，跟我们会应对的方式。那今天大家有可能会达到一个舒服的平衡，跟不舒服的平衡，这是我们需要共同承受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时候我可能心情也不好啊，我讲出来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话，那我也先跟你道歉啊，就是。啊，我就心情不好啊。对啊，我也是人嘛，我也不是每天都笑笑的、啊。
我忘记谁说了，就是你不要。在这个世界上，对于偶像最好的态度就是你不要把任何人当偶像。
你自称自己是偶像了吗？
没有，我只是一个比喻。我的意思是，你把我当成一个什么
idol？
对，一个你就是你过来用这种紧张态度跟我来，可是其实我要的是一般的对话。而且你自己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要有一种你很卑微的感觉，因为你不会，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大家都是人。那今天就是你要来聊，我们就来聊几句，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事情，我也很欢迎。
真的啦，
对对对对，
我觉得哎，干这样回想，其实我以前有点轻浮哎。
你现在还是啊？
不是，我以前很坏哎。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女生跑来跟我讲她什么，她跟她喜欢男生的事情。我叫他们去抓哎，
就是在仇外面，我还记得。我在后面一直狂说，这个我不扛，这个我不要扛。
我那时候确实满脑子都是抓哎。所以讲出来的话就是这样。干。到底在想什么？
好，总是这怕太久了。就是哈，大家做自己想要的事情。
对啦，对啦。
但别人，我们也会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我们尽量也不是尽量亲和啦，就是随便啦。
结论是随便啦，
就是随便啦，就要来、
啊、怎么办？
对啊，不然怎么办？就要来就来啊，啊要拍照就拍照啊。拍照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很怪。
你说，
就是大家拍照不是都会狂按吗？但狂按这件事情，我就在想说，干你们回去不是也会删掉吗？就是也只会留最好看的那一张吧。那干嘛狂拍？
我不会啊，我不会删 啊，因为可是我自己会觉得，它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个，都是一个回忆嘛，包含连续感。可是
哇，你好厉害哦！你解了我的那个疑惑哎。就是我想的是，手机容量满的那一天，你要删照片，一定是删我们的照片啊！你拍那么多张干嘛？哦，
你把自己放得太低了。哦，他们应该先删他们拍食物的照片。我们是人哎，我至少。我的存在应该比什么焦糖布丁、西西里黑莓士哦，我应该还是可以优于那个的吧？
哇，你把自己放很高哎、
欸，因为赢西西里嘛。
对啊。
对于合照，我好像跟我们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默契，之后就是不管怎么样，别人要请你拍照，第一件事情你得先自拍。
对，
自从这件事情开始实行之后，我在路上其实遇到一大群人
要拍照，
在拍照的时候。我都会直接在那边盯他们，就是找我拍照，找我拍照。一来的时候就赶快先按自己的脸三张，之后才说来准备好喽。可是有时候他们太快回放照片了，
哦，你很尴尬，
我很尴尬，
不会还有什么好尴尬的？
因为有时候是我不是一群人，只有我、欸。哦，
好，我会说有惊喜，就是有惊喜哦。
你有铺陈，
对不 对？
我就是少讲这句话，你解了我的疑惑、欸，
要学啦，
这几天好聊、欸。
人跟人之间的相处齁就是艺术嘛，
艺术。
对啊，我最近的感触啦，最近的感触是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我最近的感触真的是这样。
你好老，
不是真的，真的就是 podcast 嘛，从我实验开始，
是
我现在
两年前的今天，
对，两年前的今天啊，我现在也算是有一个稳定的交往对象，哦哟，但我的交往对象齁。骂话有个多的
干，我真的没办法，
不是啊，话真的太多了。
我是不知道，我没有听过他讲那么多话。
哦，他话真是 我觉得他跟你有的比，他甚至比你多。最近印象很深刻，他有一天去面试完，然后就打来，就噼里啪啦跟我讲他刚刚面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那时候我就刚睡醒，然后我就很不屑的跟他说：“你可不可以讲重点就好？”然后就挂好电话。我后来才理解到，他那时候只是想要抒发他的紧张情绪。
你怎么会后来才要理解到？你不是最会约爱约不是约爱最会约会的人，请听聊天的好对象。
好，先姑且我把你说我是最会约会的这个称号先收下。可是，在面对一段感情的时候，我还是初学者啊。我觉得人也很贱。有时候就是需要旁边有人在讲话，
是，
但有时候会需要想要安静。但安静的时候，如果那个人突然话很多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很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曲线图，要是那个曲线跟曲线之间没有重叠的时候，它都会变成冲突。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每个人一辈子的课题。
今天如果是这样讲的话，两年前的今天是失恋的开始。那我们今天就把它定为一个稳定关系的开始。
哎呦，
好，那稳定关系的开始，首先的要点真的是磨合、欸。
会先热恋吧？
我现在面临的阶段是磨合啦。
你是在第二阶段了，
对，第二阶段
那个阶段通常就是我最不想面对的阶段，我会直接逃跑。
对，你这就是不成熟的行为了。
是啊，是啊，是啊。
可是就会，我那时候其实前面我也蛮挣扎这件事情，但我又觉得好啊，不然就来磨看看啊，看会变怎样。
这让我想到一个完美的故事，
嘿，你说
完美的绘本，
嘿，
缺角的圆。我还在那个第一个阶段，就是我想找到完美的那一角。我觉得只要找到一个完美对象，是不是我可以滚得很快？但其实没有，就是要塞进去，慢慢的转顺。
对，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啊，我现在就在磨的过程中，其实也蛮有趣的。
哦，
因为毕竟前面是失恋嘛，然后后面失恋的过程就是会开始去跟很多女生出去玩嘛。那当你又要进入一段关系的时候，其实这个出去玩的阶段跟要一个关系的阶段。这两个阶段也是 会在磨合，
跟自己的磨合，
对，跟自己的磨合，就是我自己还想玩，我还想跟别人出去玩，但是我现在又跟一个人有进入一段关系这件事情，但我现在就是慢慢的，也没有慢慢，我现在就是真的没什么在跟女生聊天。
我可以想象到，我有一个很坏的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谁能说服我，我也是嘛，就是在没有确定关系的状态下，我自己内心一定是有很多的欲望，在我没有定下来之前，我有任何的可能性，可是，在定下来之后，我有了之后责任，
对，
那我为什么要选这个选择？
对，
我干嘛选这个？
对，
虽然说我也没有很积极的去享受这个世界的花花草草，可是我选择一个责任，那就是最糟糕的答案啊！如果今天出现到一个我很相信的前辈，他跟我说一句就是。其实结婚的好处是什么？我可能会被他说服，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可以用一个点说服我。
真的没有？
对对对。
可是就算有，我都觉得那是假的。
哦，就是你已经进去了。
我讲
没得选了。
我直接讲一个坦白的啦。
来啦，
杨佑宁啦。
喂，关你屁事！你跟他很熟哦。
我就觉得他们的影片很假。
是谁说喜欢杨佑宁的影片？
女生们。
那个太什么，你知道吗？太橱窗式的了。
不是不啊，当然我们这样讲好吗？
好，对不起，大家收一点，
收一点，收一点。
我不得不说，他演技很好了，也不是演技好，对，摄影团队厉害啊，
对，
摄影团队厉害啊，拍得很好，
拍得很好。我不是没有尝试过想要拍这些东西，但我觉得太日常了。但杨佑宁的东西，我觉得太梦幻了，
哦，太实境节目了，
对 对, 對, 對, 對，
那个是实境节目，那个不叫记录。他说他想记录他的生活，可能是实境节目，
可以是这样讲吧，但我没有恶意啦，没有恶意。
他那个状态下，其实老实说，我觉得是没有问题，
很好看，很好看。
也很精致，
嗯，
故事线很饱满，
嗯，
事件很充足，
嗯，
我就觉得那个事前的讨论必不可少。我们今天这个要干嘛？要干嘛？要干嘛？干嘛？干嘛？再加上他的表现形式，他很知道机器在哪里拍他，
嗯，
然后他的呈现的走位也很精准。可是我觉得这纯粹是基于他的专业。
对，
你要说的话，我觉得他不能说是记录。我不是在否定任何一方，这只是选择而已。
我换个方式讲好了，就是他们的影片。很美，就是给了我们无限对爱情的美好的想象，但是我的反思是演出来的吧？
哦，也有可能我们酸葡萄心理。
对对对对对。
但你觉得那有点像是给小女生看迪士尼公主片，给他们一个很经不起破坏的幻想？
没有不好，但是这个会衍生出来的问题是，每个女生都想要她的男朋友或老公跟杨佑宁一样好，这件事情我没办法认同。
可是这东西我觉得跟你的价值观可能抵触，因为你最近说你很不喜欢《爱在黎明》系列，可是我可以理解到大家那么喜欢它，是因为他用了另外一种方式，他不是走那种爱情电影的方式去讲恋爱关系，他让散步对话这件事情变成浪漫的存在。啊，我自己的观点是我喜欢每个人一百种人有一百种他们自己谈恋爱的方式啊，我喜欢听啊，我喜欢他们过来跟我分享。可是今天当谈恋爱变成一个模板的存在之后，今天你不这样做就是不爱我。当今天不 AA 的时候，你可能就怎样？就每个人都用一种是非分明、非黑即白的方式在谈一段感情的时候，就变得很无聊。
真的，真的。哦，迪士尼电影，女生的迪士尼电影。我们男生的迪士尼电影，我们两个啦，不就是选情尬翻天吗？
选情尬翻天，
这两年来我们也是不停的推这部电影，
是
过程中就是也是有听众跑过来跟我说啊又不好看，哎、欸、我会觉得 what the fuck 干嘛，听众或者是粉丝啊给我们的回馈，我觉得其实也很重要啦，你如果要给我负面的情绪，我觉得我也没有必要，我现在也没有必要，就是也是好声好气的回你这样，
即使你是在开玩笑。
对，就是如果我看不懂，但你我看出来的感觉是，你是带有恶意的话，我会恶意回去了。
那种感觉，你像冲过来跟你说：“哎、欸，你在约会的女生好丑。”我就觉得这很不礼貌。
对，
而且我又更敏感，我对于喜欢的电影又更敏感。嗯、我们可以来讨论你哪里不喜欢。
对，
可是如果你今天只是要来跟我一个就是优越感战争的话，我跟你讲，我会把你打得体无完肤。
哇，你好凶哦！你好凶哦！我只会我自己啦，我自己还蛮俗辣的，我只会在我的 FB 然后发 po 文取暖而已。
上次我们去拍烂泥发芽，有一个喝醉的跑过来说：“你们最近是不是又去台东玩什么什么？”我就说：“对啊。”他就说：“怎样想炒冷饭哦？”
哦，我有听到，
就是我就觉得这就是有点对我的不礼貌了。我去找我朋友，所以怎样，就是那种感觉嘛。但我明显看得出他觉得他自己讲话好好笑啊。回到我们的主轴好了，两周年。
可是我们刚刚讲的事情都是两周年，这两年来的变化、欸，我觉得超屌的、欸。
这件事情其实让我觉得很可怕。就是其实大家知道这两年我频道也做过不少东西，我也做过破产连载啊，我有一阵子也很频繁在开直播，可是我后来就意识到，就是在现在这个阶段，我的变化其实相当的快速。所谓变化，包含我外貌的转变跟价值观，甚至你讲严肃一点，信仰的改变也有。我觉得绝对正确的事情，可能后来过了半年，过了一年之后，我发现其实我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在坚持什么啊。就是有很多这种东西，我自己虽然有些有讲，有些没讲，但我明确感受到自己被打脸的瞬间。很多人就问我说：“你的就是现在的经济状况怎样？为什么那系列不做了？”最明确的一个点就是，当我的话会被时间打败的话，我就不想做了。可是记录生活不会啊，快乐不会啊，我们只是玩得很开心，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被挑战的。但我今天如果要传递一个思想，就很危险了。
对，
这也是现在这几年那么多网络上的人爆掉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对得起他们说过的话，大家太放大检视了、啊。我自己老实说，很多人我觉得都没有必要被遭受到这种对待。如果我还在进化，我还在改变的话，那我不用先急着讲很多话。
我觉得现在的人啦、啊，太爱。对一件事情或对一个人下结论了，只要你一下结论，结论会影响到这件事情或这个人的一生、欸、大家对于检视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放宽一点？我觉得啦，我自己是这样想，因为我觉得一直下定义的人很痛苦啦。就是我们都还没有结束，不要赶快那么下定义啦。
对啦，
对
啦，
对啊，就是。
可是要是你明天突然挂掉，你就只想懒了。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认真的活嘛，努力的去改变嘛，不管是好还是坏，就去改变。
我觉得到最后，其实反而这些对的东西都是这么白痴的话。你跟我讲的很深，什么人生你要去感受啊，你要怎么的，哎，喝个小酒什么？
哦，听得出来在骂谁？
你要跟我讲很多这种东西，我自己觉得你自己都未必相信
啊。对啊，
但这个也是我的主观感受。我不认识你，我没有办法去验证你到底有没有身体力行的去实践这个信仰、这个思想。我现在也还在努力，还在学习。
我现在开始会陆陆续续的把 podcast 剪成大概一分钟的 reels 这件事情。我剪了两支嘛。然后我就会想说，好吧，帮我去看一下别人都在干嘛这样。那我就去看了其他 podcast 的 IG 这样。然后我就在想说，哇靠，别人讲心灵层面的东西流量那么高，真的太厉害了吧。就回归到我们这边来， 干，我们传的东西都是垃圾、欸。换一个层面想，就是会觉得大家真的这么需要这些东西吗？
我觉得其实
快乐不重要吗？
快乐很重要，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好像就得要用一种很伤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对，
但是这个东西最大的问题，我们要啊，干这个都是变高谈阔论，就是我就往下走啦，聊一些开心的事情啦，不要再陷入在这个情，就我们没有要教大家怎么做。我们只是觉得说，哇，这两年我们也改变了真不少。
不要从 podcast 开始讲好了，从开始做影片到现在啦，我觉得我们有慢慢的找到一个维持经营这个频道的模式，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虽然拖了两三年了，但我觉得我们有在慢慢的好起来，我觉得 这点超棒。
我自己有时候在思考未来的时候，我还是突然就会进入到自己的悲观模式，我会觉得一段长久的关系来说，我们现在都还在，也是在很初期的状态，然后我们一直在磨合，一直在找寻彼此的节奏，我们会觉得现在状况不错，可是真的不知道未来还会变得怎样，搞不好今天哪天就是流量不错的时候，工作一多，大家整个爆掉。
对啊，也有可能我的私领域爆出一件事情，我就爆掉了。
这倒是，
对啊，
这倒是你讲这个，我就想就是进入我原本想要跟你讨论的东西。
好、啊，哎、
欸，大家都知道你现在叫贵友嘛？你叫贵友几年了？
两三年，三年了吧？做频道开始，我好像就改名字了。
那你之前的名字叫什么？
嘉凯，
全名
王嘉凯。
你以前到底干了什么好事？
干嘛啦？
你以前到底干了什么好事？
我怎么
就是干了坏事才改名，对不对？
才不是哎、欸，屁哎、欸，干才不是哎、欸！
我忘记起点是什么了。啊、我就搜寻王嘉凯。王嘉凯这个人，是个大恶人，你知道吗？
屁嘞，
是个大恶人嘞、
欸。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帅哥跟我同名同姓。那时候高中啦，大家都叫他陈冠希。哎呦，陈冠希，但是在我的眼里，我就觉得他只长得像小钟而已。
没注意，
他太帅了。就是每次都会说啊，你也叫王嘉凯，你知道那个感觉很差吗？哎、欸，你也啊，你也叫王嘉凯、啊，你知道那个感觉？
你觉得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当第一的王嘉凯？
对，就是他太帅了，
永远只能当第二个王嘉凯。
干，我好气哦！
但我现在要跟你说，王嘉凯可多了
哦，真的、哦。
因为我那天就在查，
你好无聊、啊。
没有，我忘记在查什么了。我那我就在查大家的过去，因为你知道现在其实法院的判决书是会出现很多人名的。嗯，然后那天就进去，然后就搜寻了王嘉凯。你知道你这个人，家暴。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过失伤害、欸、你知道过失伤害是为了什么吗？
为什么
那个人跟你说你已经没有价值了，你就痛殴他一顿，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
我是流氓啊！
这就算了，这些就算了，这些我可以说你是个血气方刚的人，
对啊，我
你可能有过风流的过去，或者是黑暗的一段历史，我都可以原谅。
闭嘴！
你知道你最过分的是什么吗？
什么、啊？
侵害坟墓？你他妈盗墓啊！王嘉凯，你去他妈盗墓啊！
不是啊，我怎么记得我的名字没有这么多事情？你到底是？
我搜寻那个家庭的家，
白痴哦！干，我是家作家啦，干，凯是楷模，凯不是跌倒凯的凯、欸。
可是我的那个啊，我的手机通讯录一直
就你们都乱打、啊，我只懒得跟你们讲而已，好不好？好啦，我想一下，我干嘛改名字好了？就是因为我姐啊，那一阵子同时被三个人说你这个名字要去改，哎，为什么要改？是因为她以后会孤老终生，如果不改的话。那我姐就问我要不要改名字，这样我是想要跟她中间名字一样，所以我才改叫贵友，她叫贵子，这样。
啊，她那时候帮你算的时候，有说你这个名字怎样吗？
她说我这个名字以后会娶到可爱的老婆。
然后你在这段你的黑暗期，就从经营 podcast 之后，你一直到处约会的时候，你都会直接挑着不可爱的人说你没办法当我老婆，因为不可爱。你真的他妈超王八蛋！
我才没有讲过这种话，
你有讲过，
才没有讲过。
你喝酒都说想当我老婆，你没办法，因为你不够可爱。
干，可是那个黑暗期，那时候失恋，那时候会很灰、欸，
很灰，
很灰，灰到会觉得，干，算命不是说我会娶到可爱老婆，他怎么离开我了？
哎呦，这世上可爱女生多了。
而且我再跟你讲一件超级荒谬的事情，我到现在都还没跟你们讲。你们在金门的时候，奇异不是带着那个箱子过来吗？那时候我一直觉得是我前女友。然后我不是蹲着看吗？我就看那个腿毛，我想说，干，你们也太厉害了吧！竟然把它弄得像男生一样。
干，我疯掉，我疯掉。哦，你这样我就不干了，连这种都可以想到那边去。
我那时候就真的是不知道在干
嘛。你那时候我以为你在开玩笑，你说以为我们在整你。嗯，没有，
那就是一个时期嘛。就是现在要讲到回来的话，就是不要再把我定义成一个还在失恋的人了，好不好？现在还是会有人跑来跟我说他失恋了怎么办，要干嘛什么的。嗯，啊，我也只能鼓励你啊。啊，你真的要走出来也是靠你自己啊。嗯，还有时间啊。啊，就问我也没有用啦，就是好好的把自己过好了，好不好？就是我也是会鼓励你啊，我也是会关心你说啊，你现在还好吗？但我也不能一直做这件事啊，
是
我也是有我自己的生活要活啊。
我讲个地图炮，
好，
真的会花时间照顾大多数人情感问题的人，嗯，只有那些靠着你们的情感问题在赚取些什么的人，
很凶欸。
就我看过的一些人，他们会说他们这样子做，他们终究会在一个地方把那个话题讲出来。嗯，他们是要变现。嗯，他们是就像是我自己在我的生活中，我也会想把有趣的事情变成我的话题。哦，但是我觉得在面对一个人很失落的时候，其实我们第一件事情都想的是我要不要负这个责任。嗯，
就是我自己也是会把一些事情拿出来当话题嘛，像失恋我都拿出来讲。
是，
但像这段新感情我也没有再拿出来讲，我就觉得不要再消费这种事情。这好像真的是长大欸。
不要，我欢迎你再继续讲，我蛮喜欢听的。
可我不能啊，我不能啊，就会还是会影响到别人啊。嗯，
快乐事情或是好笑事情之类的，或是你自己觉得有幽默感的事情，但是今天讲的是伤害，今天讲的是挫折。嗯，
可是因为我之前不是也会讲一些我跟女生出去约会的事情的一些好笑的事情嘛。嗯，但是在别人听下来，他们会误解成是坏的事情。
虽然我刚才讲的很凶，但是我自己也觉得那句话有点太过武断了。我先马上再收一点力道。可是我觉得那种意思就是，其实我们有时候在执行我们自己价值观的方式，不见得适用于每个人。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例如说，你刚才被用话的方式、艺术、口气，其实也是一件事情。我们很怕被断章
取义，
被人家说我们就是说大家应该要这样做。嗯，例如说去做爱了，那个是有前提的。
对，
你今天在烦恼这个，又烦恼这个，又烦恼这个，又烦恼那个，其实你到最后，其实你已经对于这个人爱到不行。虽然我们都觉得你可能会受伤害，嗯，可是其实你没有想要去躲逃离这个陷阱，你想进去看看。
对啊，那
就
去嘛。
看看，
对啊，
就是我们都或多或少经历过一些这种事情。
对啊，
只要你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嗯，那我们觉得受个伤害也是你成长的契机。
就像伟雄大哥讲的嘛，没有受伤怎么会有抵抗力？欸，对啊，欸，
有时候在讲一些话被大家说，我们就说应该怎样怎样怎样，我也觉得很烦。就例如说我之前在喝酒的时候，我很大肆的讲了我想娶七个老婆这件事情，然后被一个酒吧的老板一直讲到现在，我也觉得很火大。啊，16就讲他要娶七个老婆，我也想娶七个老婆。我前后文那么的长，
这个真的是蛮困扰的啦。就像，欸，可能我只是跟朋友开一个玩笑说，欸，我等一下要带女生回家，嗯，就现在被传成带女生回家还拍裸照。
好，欸，等等，这又变抱怨了。
不是嘛，就是这两年来的事情就是这样嘛。
是是，
对啊，
是
啊，你要讲快乐的事情其实很多啦。
我真的很庆幸做到现在这一步啦，
真的
每一段事情发生的时候都觉得哎呦真不错真开心。讲一个我倒觉得现在也不是金的，就是死亡这件事情。我前阵子我的外婆去世了，在那个丧礼上看外婆照片的时候，我想起就是我刚刚回忆没有那么多，所以其实你要说我真的超难过什么的，其实一开始是偏无感的，就觉得啊我的家族中又有一个人过世，但他也是高龄嘛，我会觉得那也希望也是他无病无痛这样。这次的司仪蛮认真的，就是他有问出一些我外婆的故事，
私底下去问。
对对对，他打给我的阿姨，他是用一种故事的方式带出我外婆的生平。可是我就忍不住结合到在他晚年有时候他住院的时候，我也有去顾过一两天这样，然后再听他一些 murmur 一些抱怨一些讲自己排名啊什么之类的时候，我很大的程度是觉得我现在过得好开心。我希望外婆你在你的人生中你也有跟我这样一样开心的瞬间，在那个时候我就爆哭了。
我干，
就是我就觉得说啊干，我现在真的过得好开心，我好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生活是可以过得这么开心的。外婆希望你也有这么开心过。
他一定有啦。嗯，对啊，我之前 Podcast 有讲过嘛，就是我叔叔过世，我跟我堂弟在手上的时候用他的放大头照的大萤幕看岂不难凶。就现在想又觉得，如果是我叔叔，他以前他一定会跟我爸做一样的事情。我觉得啦，就是大家年轻人，然后手上晚上也无聊，就是会做这些无聊的事情啊。我希望大家都快乐啦。
这阵子最大的体悟就是 忙得很累比不知道在干嘛很累，
嗯，
快乐多了。
真的真的，
之前也好累，最近也好累，嗯，但之前的好累真的是不知道在干嘛好累，
就是真的是不知道我看我们到底在干嘛你硬要想这一路走来，其实我们也去了蛮多地方，认识蛮多人的，
嗯，
就你讲简单一点，秀兰，
嗯，
对啊，如果我们那时候不接台东的话，就不会认识秀兰，然后我们前几个礼拜也不会再回去找秀兰啊。
是，
如果少了这一块，我觉得关于我们的职涯就少了一个很好的故事啊。
没错，
也少了很多冲击啊。我记得我们这次回去有问秀兰，就是你有不开心的时候吗？
嗯，
他就说他没办法讨厌一个人。
是
我自己觉得他超厉害。
我那个时候发现到，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讲这种话。
嗯，
我觉得我有讲这种话油掉的时候，
嗯，但秀兰没有，
秀兰就是没有，
嗯，
他讲的话很有说服力，
嗯，
因为他是身体力行的在执行他说过的东西，
嗯，
他说他要干嘛，他就是会干嘛，
嗯，
他说他不会，他就是不会，
嗯，
但我们有时候是太想讲帅话，我会，
嗯，
就是尤其是在做这个领域的时候，有时候大家就是你会觉得我好像一定要讲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但秀兰真的不是这样想的，
秀兰不是，而且秀兰后面还讲了一句我觉得超屌的话。他说：“爱一定只能给家人吗？”哦，
目前为止，秀兰是我认识最泰德拉索的人。
真的，真的，他干他是台东泰德拉索，
台东的，他没有把他长兵泰德拉索，
长兵泰德拉索，嗯，
长兵泰德拉索，真的，你越想，我那时候在想说，就是对，即使别人误会了你、曲解了你，或真的是造成你的伤害，嗯，就是爱的反面不是恨。
我的发，我今天太鸡汤了吧？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有人说我回台东是炒冷饭这件事，我就觉得没有，欸，你不知道去那边可以得到什么，欸，
真的，
你不知道去那边对我们的健康有多重要，欸，
真的。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多出去走走啦。
对
对啦，不要一直都待在家里或者待在工作室，你出去就会有新的事情发生。
没错，
出去也不是只是出去闲晃哦，
嗯，
你要有计划去做些事情，
嗯，
就譬如说有计划去运动，
嗯，
那运动过来，你一定会得到什么吗？
啊，
或者是有计划去社交，
有计划社交不是说你很有目的性，
没有，
或者怎样，或者怎样，嗯，而是你今天就包人，就是我今天出来，我就是让我自己开心的。
对对对，
所以今天在社交的时候，要是有人跟我讲一些博学，
嗯，
在因为给我这边讲一些有的没的，我就换桌，
点台啊。
可老实说，我觉得在这些日子的过程中，我有一个最大的反面教材，
欸，
就是我哥，就是我外婆过世的那时候。然后我跟我表，我
好应景，
不是开我外婆玩笑，
过去了，快过去了。
那个时候久违的第一次我跟我表弟，
嗯，
我阿姨的儿子，然后还有我哥，三个人聚在一起闲聊，
嗯，
三个人都很尴尬。就是我表弟说：“欸，哥，你现在在做那个网络影片啊 ，YouTuber。”然后我说：“对啊，我知道你没看啊，因为我刚才看到我表弟手上手机滑的全部都抖音，欸，他都在看一些奇怪的动画还有游戏什么攻略的。他说：“哦，对啊，我没有看。”然后什么就是那你现在在做什么，你是就是帮人家剪片什么，做你是很厉害的幕后团队吗？然后就哇，他真的是完全没看，欸，
嗯，
然后就我想说这实在太尴尬了，聊我的工作到底在干嘛这件事实在太尴尬了。那既然都这么尴尬了，不如油门踩到底，
尬到底。
那你最近有交女朋友吗？我就问我表弟，然后我表弟就说：“没有啊，哥，你会结婚吗？”
你们到底在聊什么，啊？
就那个对话一直没有成型，你知道吗？重点是，然后就说：“以前我会直接跟你讲不会啦，
嗯，
但现在我会跟你讲，在可预见的未来里还没有这个打算。”
哇，
就是我觉得我圆融一点，嗯，你不要讲，嗯。我后来觉得讲话太绝对的人都很蠢，
说话的艺术，
说话的艺术。然后，可是你要想，我在跟他讲话的时候。后面一直站着我哥哦，我跟我哥的关系再重申一次，我的家族就是不聊隐私的，我们感情还不错，但就是不过问彼此的私事的这种，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我们对于情感面最深入的一次对话了。然后我说：“那你呢？你有想结婚吗？”我表弟说：“还是有这个打算啊。”可是因为我表弟长得蛮大只的，
嗯，
我那个时候就是第一次问错话，我说：“那你这辈子有交过女朋友吗？”
你很坏欸，
我真的很好奇，
嗯，
因为我们就是从来大家不聊这种事，
嗯，
我们整个家族的人都很陌生，
嗯，
他说：“哦，还是有啦，我高中有教过，可是后来我就变得太胖了。”
哦，
但我其实觉得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蛮可爱的，然后就说：“我后来也有试过交友软体啊，但都是因为他们看我很胖，他们就是健身教练问我要不要去买课程。”
干，我也有遇过。
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就意识到 能有这个对话真好啊、嗯！为什么不问我之前的我？我干嘛三十年不问他们这些问题？
就不然在耍酷什么、啊？
对、嗯，可是我还是不敢对我哥讲这话，因为我哥就是很典型的不出门的人。他在这次告别式上，他跟我讲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身上有同样的基因，我们都想搞笑。嗯，可是，在你没有一个社会化过程中，你的搞笑有时候会太过极端。嗯，他就跟我说：“哎、欸，你看我穿鞋子，我上次穿鞋子的时候还是阿公的告别式。”
蛮好笑，对不起，对不起，可是蛮好笑的。
可是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很难过。他想要讲，他都没有在出门这件事情，很酷。可是我心里就觉得，这世界这么的丰富。嗯，我真的好希望你出去走走，出去看看。可是他也会对于我这种建议，会有种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快乐？我就说你真的完全不好奇，去外面可以有什么样的体验吗？他就觉得他在网络上可以找到所有的东西了，可是这不就是现在捐的那群 Z 的人在手机上能得到的社群交流，嗯，能得到什么程度？说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去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很常讲说，比起讯息，我更喜欢讲电话；比起讲电话，我更喜欢约出来见面。现在好像也不是这么一回事，我觉得很可惜。就是我们刚才在宣扬一堆什么，我们想要出去走走这件事情，嗯，就世界上也是有人因为你太积极的去推荐说你们应该去看看世界啊，而有反抗情绪的人，可我想说的是，你到底在跟什么对抗？你在跟你人生中的更多可能性对抗吗？你不想要吗？你真的不想要吗？我知道啊，走出去走路很累啊，会不会其实快乐更多一点嘞？去年十月的时候，我们有发起一个走路网的称霸战，那个时候是我这个月走最多路的时候。嗯，
那个超扯，他那个超扯，干他妈他连剪片都在走路，超智障。
可我那时候觉得我的身体状况是有史以来最佳，我的心理素质是有史以来最强，跟就是走在路上的时候，我的观察力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候。哇、wow ！身体动起来了，我觉得一切事情都像这么顺理成章的获得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想办法啦，嗯、把所有事情变好玩，让所有事情都把它当作游戏、嗯，但不是轻浮的游戏哦，就是认真去玩游戏吧。嗯，我觉得会得到很多很多回馈啦。你意想不到的东西都会出现的。
你刚才讲这个概念，我觉得从开始频道跟我们录 podcast 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你越认真越好玩。嗯，我们拍影片，森林以前就是我认识他十几年了，在有些时候他情绪不到位的时候，他会觉得做这些事干嘛，好白痴。嗯，例如说玩游戏的时候干嘛一定要这样。嗯，可是我不是说拍影片之后要演还是什么，而是我们拍影片之后那个胜负心会变得很重。
对，
因为这个东西大家都投入了感情下去玩。这所有事情都变得超好玩。又例如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你就是要找到一群可以陪你认真聊到无聊，就把无聊到极限。
哦，干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自己要检讨。嗯，就录这么多 podcast 后，到后来，我就对我的改变就是私下聊天，我超级不认真。哦，我真的超就变得超级不认真。
这个你要检讨一下。我自己也会开始对于一些沟通感到精疲力尽，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意识到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你给建议，有时候他们只是需要你倾听而已。可是 我就是会忍不住想要那场对话是有价值的人，可是这些东西到最后都沦为一个短时间的情绪宣泄，我也觉得很累，消耗自己的体力。
哎、刚才讲森林什么？
哦，他以前会对于一些事情他觉得很无聊没干劲，可是现在某种程度上，因为他发现这个输了。是永就永远我们会讲
会被记录下来，
我们会讲一辈子。然后他现在开始什么东西他都不服输，我发现你们都不服输的时候最好玩，所有事情都是这样。
我觉得我刚联想到的是上一届的认真好礼物交换大赛，你们知道在录影的现场，杨森林的气场有多可怕吗？干，那真的超级可怕的。嗯，就是我是跟其实是完全不敢，真的是不敢讲任何会惹毛杨森林话的状态。你知道为什么你会一直被我们笑吗？
为什么？
我们只敢笑你而已。我们不敢笑杨森林啊！
我觉得
再加上你那个吐槽，
干你娘！
好了好了，对不起。
好，回到我的想法就是，例如说交换礼物，每一年的定番，例如说我们讲万圣节，我们讲交换礼物，有时候大家会说要很认真哦，有时候大家会说要认真装扮哦。你有时候会害怕自己太认真，
对，
就是大家出力只出到三十分的时候，你出到八十分，变得你很糗很丢脸。可是如果今天每个人都愿意拿出自己的认真，这所有事情才会变成超好玩的，
真的
存在，才会变成超好玩的回忆。
这个是真的。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在开始做这些东西之后，大家心态开始转变了。哎，随着这样子之后，我们有时候认识新朋友， 就例如说我们前阵子也很想跟芭比的粉红潮，嗯，就在我觉得我那时候在问黄汉的时候，就是黄汉是一个新朋友嘛，嗯，可是我们他说真的要吗？他脑袋里想到了，我知道他没有在跟你开玩笑，嗯，我们今天要来做，我们就是要做到最满，
对，
我们今天就是没有要跟你开玩笑，没有要跟你 bullshit， 没有要跟你做什么今天的粉红趴，你给我拿一个盖子是粉红色的 Uniwater 这种程度的粉红，嗯，就每个人都开始很认真，这些事情都开始顺理成章的很好玩，
真的努力的玩啦。
这个回到告别式那个时候，我们讲过了一句话，嗯，我们企划的时候要大胆，嗯，在想象的时候，嗯，我们要
天马行空。
就你讲最开始拍 vlog， 你还记得 vlog 的起点吗？我们在一个滑板场，嗯，
在滑板场，在交大的滑板场，
交大的滑板场，为什么在交大？
嗯，因为是台中跟板桥的中间点。
我们太无聊了，
对，
不然约中间点滑板。嗯，中间点是哪里？
新竹。
然后在那时候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然后在大概第四、第五集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不然第十集来拍个旅行的意义。嗯，那时候就有这个想说，不然我们先那时候到时候剪出来问问看，就是那个
齐真老师，
齐真老师能不能友情出演一个画面？嗯，在演讲的时候，我会把这个东西当题目讲。嗯，就是你先想嘛，啊，做不到再想 Plan B、Plan C，
啊，
所有事情都是这样开始的。我们在前面的时候先想啊。啊，就这样嘛，先这样嘛，啊，之后搞不好会这样。嗯，在这些想象中，他可能以各种形式方式渐渐在成真。我会觉得，其实回头来看，不要讲 podcast 两周年，嗯，啊，频道四周年，
对啊，
也真的都蛮不错的，这都蛮不错的，啊。嗯，有些人现在还是会抓着月更这件事情不放，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们现在状态挺好的。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会很在意，到底有没有真的要每个月都要作品给大家看吗？嗯，但现在想想又觉得我们要自己真的快乐，做出来的东西才会快乐嘛。那如果我们因为时间的压缩，然后导致出的东西我们自己都不喜欢的话，那没有意义啊。嗯，我一直觉得我们有在适当的时间，虽然大家看起来会有点长或是怎么样，但是你们自己这样看下来齁，两年 Podcast 48集，一个月有两集，算少吗？
嗯， I don't think so。
对啊，这段时间我们没出的时间，你们可以去听台通啊，台通很多集。啊，台通听五集之后，我们在中间穿插一集，当作是对台通的休息，也不错吧，嗯。
你们需要那么多节目，你们也没有心思狂追猛追啦，又或者是变质了。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这就讲到心灵的灯塔。
哇，心灵灯塔是 Netflix 近一年来蛮常出的日综的最新的节目。那 Netflix 最近出的日综齁，我都觉得很好看，嗯，像是《爆笑悲剧王》，
其实现在就来是推荐环节嘛。
对，
《心灵灯塔》是有金野源以及奥黛丽的若林正宫两个人的对谈节目。
对，
那制作人是佐久间宣行。佐久间宣行他是目前日本综艺界能够放上殿堂级的三位专门在做搞笑节目的人。嗯，那其他两位我先不提，我就提佐久间宣行就好。他其实是近年把触手伸到了 Netflix。他制作另外一档节目，嗯，就是《爆笑悲剧王》，
干，是他做的，
他做的。佐久间宣行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日本制作人，嗯，因为他在制作内容，我觉得就是硬核搞笑，硬核搞笑就是有时候搞笑多了会看不懂哦。他不是你可以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带女伴去看的那种搞笑哦，但是如果你很爱搞笑，你搞笑越看越多，你变成搞笑疯子的时候，你会觉得只有佐久间的搞笑是搞笑。
所以那种硬核搞笑算是比较偏色的吗？
不一定
不一定，
有时候是疯到不知道他在干嘛，哦，例如说在剧场他上台他一句话都不讲45分钟就下台。
太艺术了，太行为艺术，
你可以说他就是搞笑的艺术，哦，但是他在 Netflix 某种程度上他很亲民，嗯，我觉得爆笑悲剧王真的是合家观赏，
真的。
他们把讲话题这件事情升华成了戏剧。佐久间宣行，我最喜欢他的其实是在日本有一个 All Night Nippon， 就是他们专门在深夜做广播节目的。他们做广播很有趣的，也是他们每个礼拜基本上在生活中也要提取一些经历，上节目的时候好有话题可以讲。他讲了一个经历，是他以前去中学，他们就是说那时候好像是赈灾还是什么，为了公益的目的去要做一个两个小时的教学。那他想说，我到底可以教什么？他就想说，那我来教教看这些人怎么样做搞笑节目吧。他还带着他节目的配乐师什么时候都去，他想让每个人都体验真的做搞笑节目的感觉。他先跟大家征求每个人的惨痛教育，嗯，惨痛的回忆，然后他就跟大家说，来，我们来试着把这些故事都写得很好笑。就他教了一些讲话的方式， 怎么样丢最后的好笑的点啊，
好厉害，
然后再配上他从节目带去了音效师，就他们现场讲的时候，每个小朋友讲都大爆笑，然后就变成说讲难过的事情，这件事情被转换成一个很正面的能量。他最后讲的结尾，我觉得超屌，鸡皮疙瘩那种，就是他说你不一定要让每一件事都变得很好笑，但是你有能力让它变成好笑，就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好笑，是你的选择，而不是他只能难过。从那个时候，我就把他誉为我最崇拜的节目制作人。
厉害！
他最近在做心灵灯塔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有意思的是，有时候做很硬核搞笑的时候，他都会找超级不红的，对于搞笑界只有黑暗的那种人上节目，他会做什么堕落艺人专题，就是你们就上节目来讲这些堕落的东西吧。反正我找了一些讲话很好笑的人，他们靠着吐槽你或是攻击你的黑暗面，其实也没那么黑暗嘛。来让整个节目变得很有趣，
变得比较轻松一点，
变得比较轻松一点。就这样，他捧红了四五个堕落艺人，
太厉害了。
包含洛琳，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跟他的合作，让大家看到洛琳还有这一面的。
哦，
现在的心灵灯塔就是把这些东西的娱乐化集大成，每个人都看得懂了。
嗯，
而且他找了新演员，新演员是谁？
新垣结衣的老公哈，我昨天有发那个 Netflix 的那个心灵灯塔的分享，就是还是会有零星几位男性会非常讨厌他，因为他娶了新垣结衣啊。我觉得你们也不要气成那样啦，就是就祝福新垣结衣嘛，就像广末凉子啊，结了婚也是会离婚嘛，谁说结了婚就没机会？你们要怀抱着这个希望活下去，
对，
好不好？
如果你们够有这个野心的话，
对，
应该是要用一辈子来证明你的野心的，
而不是用憎恨
对
来诅咒他们的婚姻。
嗯，
不对，你要怀抱的希望，怀抱他们有一天会离婚，然后你会遇到他，然后试着跟他交往。
原本爱他，然后因为他结婚了你就恨他，那你其实不爱他，
你不爱他，
爱的反面
不是恨。
然后心灵灯塔就是主要就是他们历时将近一年的时间，
对，
利用每个月一次一次的对话去修正他们的想法，
没错，
去检验他们当下的思维。
嗯，
然后他们说灯塔这个名字取得很好，
没
错，因为灯塔是照亮远方的，
对，
我们是看不清楚现在脚踩的黑暗的。
哇，好强，
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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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强！
我现在就觉得我的周遭一片漆黑啊。我看完的感谢，看完那个感受，我们刚才抽烟的时候有讲到，
嗯，
我觉得新演员的烦恼也跟我一模一样啊。
对啊，洛琳也是 啊，
一模一样啊。
吗？
最打到我心的一段话就是新演员他在讲说他在创作这件事，他觉得他是跟世界沟通的方式。所以当他觉得停止这件事的时候，就是他死的时候。我觉得一模一样，就是虽然你觉得可能有时候东西拖很久，可是在我心目中，我无时无刻没有在想那些还没产生的作品。
有吗？我们礼拜一开会的时候，我跟你说有一个东西还没做，你说你忘记了。
他只是不被疼的那个作品。
哦，干那个话有时间。
我现在也只看了第一集，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很棒的是，你可以去看它的制作形式，然后还有它的微妙的巧思，也许跟我们在做的事情也很像哦。
我那天我昨天看完看到一半，我就直接打给十六了，我就说，干啊，不就跟我们做的东西一样？差别就差在我们跟他们的历练差太多了啦。
没错，你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跟他们讲，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太有历练了。那我们现在的过程其实就在累积历练。
对啊，对啊，对啊！我记得我昨天打电话跟你说啊，我们怎么都在讲垃圾？有啊，我记得
有、
啊。我很气，就是干为什么差那么多？不是都做一样的事情吗？他们怎么可以那么帅啊？
看过的世界不一样。
对啊。
但真的啦，就是在这些过程中，我们也会有 yes man 时期，也会有对一些事情 say no 的保护自己时期，不想再受伤了。
对，
但是那些都是很宝贵的体验跟那个当下的情绪。
就是你现在回头看，你会觉得干，其实我过得很好啊。
心灵灯塔，
我觉得大家可以每天晚上睡前抽个40分钟、50分钟看一集，带着反思入睡。
对。那个是、那个是可以好好沉淀下来想的。
嗯，
那如果你现在心情很浮动，你还静不下来，就先从爆笑悲剧王吧，因为他要出第二季了。
哦，我好期待，我真的好期待。
结语就是看过这么多厉害的前辈在做的事情，你才会知道自己并没有错。
真的，真的，其实我们一点都不渺小，就是大家其实都一样啊。
嗯，
对吧、啊？就是想做什么就去做啊、不要那么快的定义自己的成败。
哎、
BBFFMF 2周年哈，光2年。就这么多反思了，
嘿、hey ，
希望20周年的时候，
哇，
20周年就搬在小巨蛋啊，没人来就算了，我们就在台上录就好了，
对啊。 应该花得起吧？20年后，
二十年后我几次？50岁。
我倒是蛮好奇，40岁大家到底长怎样？
我也蛮好奇的。嗯，对，就慢慢就来啊，我慢慢看。